和谁结婚、适合哪个职业、能活到多久，常常和我们的基因有关。如果某一天人工智慧掌握了人类基因所有的资讯，并且分析，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欢迎收听史塔克实验室，我是嘉豪。
大家好，我是梦梦。
哎，梦梦，上次那个叫你看的那个漫画，你看了吗？
有，我后来有看了。
你后来看了，那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这个题材蛮有趣的耶。
真的吼，这种科技类的漫画还是有好看的吼。
应该是说，这跟就是生活比较有关系，所以你会觉得它有趣。
哦，也是啊，没有太，就是比较贴近我们日常生活。
对，他如果这个漫画就是跟你讲科技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觉得没兴趣，就跟我没关系啊。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观众介绍一下跟我们人类生活结合的一部漫画。对，然后觉得蛮有趣的，所以跟观众介绍一下。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之前嘛，前阵已经出蛮多季的一个美剧叫《黑镜》（Black Mirror）。
我知道，
你知道，
其实
那一部美剧蛮红的。它也是它很多架空世界，然后也是科技，然后来跟生活做结合。然后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Black Mirror》就是常常在反映人类的一些黑暗面。然后它那部戏啊，就是大胆预言未来人工智慧或者是科技影响到人类的生活，然后来跟大家说啊，科技可能也不是这么美好，但是我觉得跟我们之前 EP3 那个时候讲的一样，其实最终还是因为人类滥用这种科技啊，所以导致于迫害到人类自己。那我们要讲这部漫画 iMentor， 它其实是一个系列故事了，它每一个里面的单元都可以独立成一个章节。对，虽然它有主线，但是它还它穿插了很多就是人类人小人物的故事在里面，很像一个短篇小说的合集。
嗯，
对。然后，但是它每一个故事都离不开一个叫 iMentor 的一个黑科技。Mentor 就是导师的意思，导师啦。那加 I 就是用机器人当你的导师的意思。
AI 的导师。
对，
有没有很高级？
没错 ，AI 的导师。那这个 iMentor 呢？它其实就是会采样。我们刚刚在开头讲的人类它基因所有的资料，然后并且分析，然后给人类一些建议，比如说你跟谁结婚的适配度，你跟谁成为男女朋友的适合程度是多少。对，没错，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整个漫画的大架构就是在这个黑科技之下。那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第一集发生的事情，然后让大家就是入坑吗？入坑。那你要不要讲给观众听？
好啊，我讲哦。
好啊，你讲。
那就是他那个漫画、啊，就是故事是说，架构是在日本，多年之后科技很发达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发明出了一个 iMentor， 然后它就是长得像平板电脑一样，但反正很小，反正像手机一样那样，然后你就可以问他很多事情。然后男主角呢？他就是升上了国中的时候，国内就开始大肆的，就是流行这个东西。然后因为反正是政府开发，就是分配一人一台这样子。然后刚拿到的时候，同学就觉得哦，很新奇，很好玩，什么事情都可以问这样子。有时候那个手机拿起来，不是就会问那个 Siri， 问说哎，天气怎么样？他就会告诉你天气怎么样。反正那台机器就是小从天气怎么样，大到。就是你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都可以问，都可以问，通都可以问、嗯、然后呢，那反正就是那时候班上同学就是拿到就很新奇好玩，然后所以就开始在胡乱的测试这样子。然后同学就帮他跟那个就是帮男主角，然后跟班上的一个就是比较不起眼的女孩子就配对，就是这种事情很常有吧，就是
对啊，就是把在班上把乱把某些人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像那样子。然后所以说他的同学也做就是相同的事情，然后就一测之后发现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那叫什么契合度是吧？契合度呢是100%，对，没错，就是百分百。然后所以就是他就被班上的。 就是比较坏心会恶作剧的同学们就嘲笑了一下这样子，就是哎呀
班上都会有这种人啊，
就是哎呀你跟那个要讲丑女嘛，其实女主角也不丑，就是朴实无华了点这样子，就是嘲笑她跟她就是哦你们很适合啊在一起啊这样什么的，然后男主角就觉得，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国中生应该都会不好意思吧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男主角在那个时候就是狠狠的就是拒绝了这样子，就觉得说这什么鬼东西我才不要相信这个呢，虽然就是嘴巴讲着他不相信那个机器，但是毕竟也刚拿到嘛，他也就是想要测看看，所以呢他就测了梦想中的职业，那他从小就很喜欢看小说，所以呢他想成为一个小说家，他就去测了说他是不是适合做一个小说家呢，那结果机器出来的数据是 3%， 然后他就觉得内心大受打击啊，虽然就觉得非常的失望，难道人生就这样了吗，但是他后面也是慢慢的习惯了使用这个机器，因为这个机器呢他就是会给他一些比如说读书上的建议啊，就可能说制定一些就是读书计划，那他就是遵照这些计划也确实的提升了他的分数，那也确实考到了不错的学校，那他就更相信这个机器了，那以至于他后面就是在就业的时候也是凭这些机器的这个机器的建议去行事，所以说他也找到了一个对他来说就也算适合，虽然不是当初梦想的小说家，但是对他来说就是也不错了这样子，他在这里工作也觉得还 OK 这样子，没有什么不好的，那所以总而言之他的人生呢就变成就是都靠这个机器在决定，那他自己也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好，反正他就是照着机器的指示然后过着很安逸的人生，然后后来故事的推进就是说他已经出社会了嘛，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就是联谊的聚会上然后认识了新的女孩子，然后他跟那个女孩子的那个适合度是 91%， 那所以就是在同事的鼓噪之下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契合度是 91%， 所以他们就在一起了，那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感觉当然是也很好这样子，毕竟他适合度有91%嘛，然后后来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的那个女友就跟他提出分手的要求，然后男主角就觉得啊，怎么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然后结果那个女生就跟他说啊，因为我已经找到跟我契合度 92% 的人了，所以我要跟你分手，我要跟那一个人在一起，然后男主角也觉得什么，就为了这个 1%， 总而言之他就被甩了，然后他就非常的伤心，虽然才一个礼拜但还是会觉得难过这样子，然后他就去酒吧买醉了，然后他在酒吧买醉的时候啊就遇到了就是以前他的国中同学，就是前面讲那个跟他就是适合度 100% 的那位女性，然后他们就是互相认出对方来了，然后就是也聊了天之类的，然后他就跟女生就是诉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他们一夜情完之后呢他们就是还有保持联系这样子，对男主角来说哦，这个人就是以前曾经跟他是适合度是100%的人这样子，然后他们就继续保持往来，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了解对方，就觉得哇他跟我有好多共同点哦，他跟我一样都好喜欢看小说哦，然后所以说他们的那个来往就越来越密集，然后最后也发展就是像情侣一样的关系，就交往了之后就是通常就是可能大部分的状态都会迈入那个同居的阶段，男主角就觉得说就是也想要就是迈入同居的阶段，但是他就是有开口邀女主角，但是女主角就是总是会跟他推辞， 是虽然觉得心里很奇怪，但是就没有再提出就是这个要求。然后有一天呢，他突然心血来潮的想要再测一次他跟女主角的适合度，然后他用他的 iMeter 要测，但是呢那个机器上面就是显示说女生就是他就把这个功能给关掉了，所以他就测不到。他就有问女主角说，诶，你怎么把这个功能关掉了？然后女主角也是跟他说啊，因为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啊，没有必要再测了吧，就是糊弄他嘛。这要说糊弄吗？哎，不能说糊弄吧。好，不管，总而言之就是先敷衍他了。男主角就趁那个女主角睡着了之后，就把女主角的 iMeter 解锁之后，然后他就再测一次他们的适合度，然后就测出来却只剩下 3%。 然后他就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以前他们国中的时候测明明是 100%， 为什么现在只剩下 3%？ 然后在他感到惊讶的时候呢，女主角就已经醒了，
嗯，
然后
被抓包了。
对，然后女主角就问他说是在干嘛什么之类的，因为男主角还沉浸在很震惊的情绪里面，然后他就问女主角说，为什么只剩下 3%？ 我们以前不是 100% 吗？这个人就是小说看很多嘛，所以他甚至就想说就是这个女主角是可能被别人替代嘛，还是什么样，还是这个女主角不是真正的女主角什么的。嗯，他可能就是怎么科幻小说看太多。后来呢他就直接问女主角说，你难道你不是女主角吗？女主角就说，我当然是女主角啊，但是跟他解释说为什么只剩下 3%。 反正女主角就说因为她先天基因有缺陷的关系，她这种剩 3%， 也就是说她有可能3年之后就死掉了，就是或是活不到3年她就要死了，所以她不管跟谁配对都剩 3% 这样。男主角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震惊。
对，他就非常的震惊，想说那我这款逮鸡就像韩剧一样，每次女主角就要得个血癌就要死掉，
又是血癌
啊。对啊，就是韩剧女主角通常这样。然后反正他就很震惊女主角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女主角还告诉他说因为这是基因的缺陷，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猝死，所以也没有药医。然后男主角就觉得很绝望，然后后来女主角跟男主角坦诚说其实自己国中的时期就非常的喜欢他，就是默默的喜欢。男主角他就很喜欢小说嘛，所以他就是常常会泡在图书馆，因为女主角喜欢男主角嘛，所以他也很清楚就是他都常常去图书馆啊，默默的会注视对方。然后他们之前不是在酒吧相遇嘛，然后那个是因为女主角就得知自己可能随时都会抓起来，然后所以他就想说都要死了，想要放手一搏之类，用放手一搏对吗？好，不管。然后反正他就是觉得就是好，那我要找到就是我心里面暗恋很久的男主角，我希望能够接近他，如果可以谈个恋爱就更好了，就是我此生就足以，就没有遗憾了，什么时候死掉都可以。漫画里面没有交代他为什么知道他会出现在那个酒吧，不知道。然后反正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在果然在酒吧上遇到了，然后遇到果然他们也交往了，所以对女主角来说就是她的心愿已经达成了。然后现在刚好又被男主角发现这个秘密，女主角就觉得说那既然你都发现了，我的心愿也达成了，那我们就此别过吧。然后所以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说了再见，然后就消失在他的生命中了，就是反把所有可以联系的方式通通都断掉，比如说搬家啦，换手机号码啦，把 email 换掉啦之类的，
消失人间就对
了，就有人间蒸发，
人间蒸发。
对，就是人家不是很讨厌分手就用人间蒸发这种嘛，有没有发讯息都不回，然后就用人家最讨厌的方式消失了。那女主角消失了之后，男主角也还是继续用着 iMeter 在过着日常生活中，就是算一种麻痹自己嘛，还是什么的。那反正他就是回归日常了。回归日常之后呢，反正就是会参加一些饭局啊、联谊啊什么的。然后当又一次出现了就是适合度90%的女生之后，然后那女生就问说， 那我们很适合耶，你要不要跟我交往啊？然后男主角就以为，本来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照着艾曼特这样子过下去，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就觉得，虽然我知道眼前的这个女孩子她的适合度跟我是90几%，可是在她的心里她还是很爱女主角的，虽然适合度只有3%，但是她忘不了她，所以呢她就拒绝了那个眼前那个90几%的那个女生，就看她说我跟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我心里已经有人，然后拒绝了之后她才突然就是大彻大悟嘛，就觉得啊，对，就是啊，我怎么这么傻，我怎么现在才想通，我爱的就是这个人啊，怎么会因为 iMentor 上面显示了3%我就放弃了呢？但是这个时候醒悟吼是有点晚，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前面女主角已经人间蒸发了很久，男主角他就觉得我要挑战不可能，他呢就把他跟女主角这段相遇的故事写成了小说。那他小时候小说家这个职业是也是3%，他跟女主角的适合度一样，就都3%，所以呢他就把他们之间的故事写成了小说，然后没想到畅销耶，他就真的变成小说家了。然后有一天女主角进书局的时候就听到路人在讨论，就是比如说新锐小说家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好奇之下他就翻了那本小说，发现就是在讲他跟男主角之间的故事，然后也发现写这本小说的就是男主角啊，于是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就要跑去男主角家见男主角，就刚好遇到那个要出门倒垃圾的男主角，
这么刚好对不对？
对，这么刚好。就是男主角也很有心啊，他就是一直都没有换过地址，就一直在那里等他。
他不能换啊，他换了女主角就找不到他了。
对啊，所以我才说他很有心啊。然后后来他们见到面之后就不顾一切的在一起了，而且在一起结婚之后女主角也没死，对，就是一个人定胜天的故事这样。虽然机器显示的是这样，但是如果人类就是有心的话就还是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结束。觉得这个短篇故事最后是要告诉我们人定胜天
吗？对，然后后来我们在我们很感动的时候就转移到政府单位，就说这一切都是政府故意释出来的假讯息，因为他要给大人类一个希望，就是就算数值很低，就是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就是还是会有数值很低让你成功的例子，
就奇迹啊，想要制造出一种奇迹感，你知道？
没错没错，他就是要让人类，就是让民众有一种奇迹感，不要放弃，不要看到数字就放弃。所以政府那是他就是男女主角其实背后的数字还是100%，但是被政府篡改成 3%， 然后导致他们让男主角就是写出这本小说，然后真的在一起变成真的名人之后，然后还大肆宣传这件事情，整个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人定胜天啊，那我们也不能放弃希望，就整个被控制的更死。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有被控制到吗？他给你这个东西，看到那些数值，你就会相信这些数值，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就代表如果他背后是有政府在做操作，就代表说政府希望操纵他的人民去做这些事情啊。但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例外出现的话，那可能使用者就会觉得说，哎，虽然他显示的是这样，就是显示的配对数值很低，可是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然后这样就不听政府的话，如果大家都不听政府的话，这个东西对政府来说就不是一个能够良好管控民众的工具，我是这么觉得啦。
你只要数值高的时候他们大家都人类都会好好的遵守，但是数值低你会抱持的希望啊。
可是他会帮你排某些东西数值高，就是希望你要往那个方向去走啊。
对
啊，但是如果你不往那个方向去走，你偏偏对一个数值低的非常的有兴趣，你就是脱离了那个掌控了，不是吗？但他想要给你这些东西， 他给你这个 iMentor 就是希望你可以依照这个机器给的数值去做那些事情，他希望你做那些事情，所以他帮你把那个参数这边的参数调得很高，那就你要做这边，可是你不要嘛，你去做那个他显示参数低他不希望你去做的部分，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控制人民啦。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慢慢的在做实验，因为这个实验也是科技出来十几二十年后才出现的第一个实验而已，
反正就是政府故意设置的实验啦。
对啊，他们政府故意设置的实验，但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听到故事的核心就是科技会对人类的一种驯化训练，大家都要听科技的话，好像蛮可怕的。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什么问题？
就是在这个漫画里面的那个机器 iMender 啊，你觉得现实世界真的有办法做出这种的东西吗？这种 AI 做得到吗？
我觉得有点难度耶，因为它漫画里面的准确度或者是能分析的东西太广泛 太多太可怕了。就是如果我们要把人类的资讯全部收集，像漫画里面他们说把基因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嘛，
嗯，
那以现在人类的技术而言，就是我们要解决什么疾病啊什么，是从 DNA 的基因分析没有错，
对，
可是这些资料完全没有办法来判断人类的个性啊，或者是它适合什么东西，就是这种资讯还非常非常非常的遥远，甚至连边都还看不到。
哦，你这意思是说虽然可以收集有关它基因方面的资讯，但是这个资讯大部分应该是拿来用在所谓的健康状态上面，跟这个人的个性没有什么关系。
对，现在人类在基因就是摄取资讯来说还是比较偏外形啦，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基因组来看说啊，这个人是黑头发还是黄皮肤，还是他有什么基因在里面，那他会长成什么样子，可能可以推敲的出来。
啊，
但
是你
是
说那个我们小时候自然课有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耳垂分离还是耳垂粘起来的那个吗？
对，但是
显性隐性的那个嘛，对不对？
对，那要推测到什么跟什么适合，这个太夸张了啦。就是漫画的这一部分实在先进太多，就还我们以你的问题来说，就是现实生活中还不太可能办到这个部分。
哦，那你觉得未来有可能吗？就是有可能有一天真的像这样吗？
我不是基因方面的专家，我是搞人工智慧的，因为这个部分以漫画来说还是需要生物或基因检测方面的专家来判断，但是以我自己来看，我会觉得不太可能，我会觉得这比较偏科幻的部分。
这本来就是科幻的漫画没错啊。
对，有资讯的话机器当然可以帮你算出来，可是问题就是这个资讯不太可能拿得到啦。
哦，
对啊，比如说你要当，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主角他要当小说家，那到底什么东西是跟什么东西可以判断他适不适合成为小说家？
哎，对，基因要怎么看出来？
对啊，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因为如果你说他适不适合当运动员，我觉得有可能可以哦，因为比如说黄种人天生爆发力不好嘛，那就会说他适不适合，就黄种人适合度就可能很低。你看 NBA 99才一个林书豪，很低啊，但是还是有可能可以啊。
哦，像你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解读他基因上的资讯，那比如说像如果说他想要成为运动选手的话，那他可能要势必能够很高，或者是
很高啊，爆发力好啊。
对
啊，
但是他
就是这些因素，
那他解读他的基因资讯之后发现这个人其实以后是长不高的，那他可能就不适合当运动员之类的，或者他就是天生瘦弱，他就是 长不壮的，那他也不适合当运动员，像是这样是可以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
我觉得可以，
但是像主角的那种小说家那可能就是基因真的是没办法解读。当小说家，
对啊，我觉得
身体状况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觉得小说家比较难啊，除非他说，除非他检测主角就是天生注意力不集中，他没有办法一直写作文。
哦，对，这个有道理耶。
嗯，不然，但是对啊，不然很难说你适不适合当一个小说家。我觉得这个第一篇比较这边比较吊诡了。
对啊，成为小说家可能就是要有专注力嘛，对不对？所以他很过动的话，可能就没办法。
这一次我要讲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需要预测，斯塔克实验室也是在预测嘛。那这个 iMentor 也是帮你做一个预测，说适不适合。但你要做一个预测的时候，要为你检测的东西做很多功课，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检测出来说你适不适合，这就很难啊。所以我才说，如果要像 iMentor 一样什么都做，什么都可以预测的话，什么都可以配对，太难了。因为每一个功课每一个细节都要研究很久，像职业就有百百种啊。
对啊
对啊，那做一个这个就超夸张的。那人跟人的配对又是要怎么扯，谁知道。
嗯，
对啊，就很难啊。
蛮难的。
到底什么跟什么是适不适合。像漫画的剧情说他们的兴趣很合适，无话不说，但是谁知道，因为你的兴趣跟那个培养是你原生家庭出来的啊，
或者是你后天再培养出来的啊，跟你天生的基因没什么关系啊。
对啊，我就觉得这边比较浪漫一点了。
哦，应该很难看基因然后就知道说你以后的兴趣是什么吧，有这种事吗？
我也觉得很难。你看有很多小说狸猫换太子还是什么，那个原本生在好家庭结果被抱到不好的就掉包之类的，那个跟基因没有关系啊，那他们生长出来的个性就差很多。
欸，确实欸，有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电影或者是小说，有钱人家的小孩子跟穷人家的小孩子互换。
对啊，互换啊。
有时候会因为生长环境的关系，然后就会改变这个小孩子的个性之类的。
对啊，而且你看，他原本可以在好好的家庭，你生在好的家庭，你的兴趣或什么都是比较高档的。那可是如果你们没有钱的话，就什么都不能做。
就是比如说生在富有人家里面的小孩子就会比较那个没烦恼啊，无忧无虑的长大啊，被父母呵护啊，就不知人间疾苦啊。然后在穷人家长大的小孩子，那他可能就是很辛苦啊，就是要做很多家事啊，或者是有办法打工的话就要去打工啊，这样才有家用啊什么的。那如果说父母亲是很优渥的家庭出身，他们生的小孩也会有那种气质吗？
我觉得这些东西跟后天的环境比较有关，
跟身教比较有关吧，就是那一类的。
对啊，
跟基因比较无关。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很谢谢大家这一次的收听啊。如果对 iMentor 没有业配，有什么看法？不是业配，对，不是业配。对于这种科技漫画有什么看法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希望大家多订阅、分享，到我们的 FB 按赞。那我们下次见，拜拜。